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我们上次是到第156页嘛，哈，156页这边谈到这个八解脱。好，八解脱，这个解脱这两个字了哈，恐怕跟我们一般所谓的断烦恼哈，得解脱，恐怕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大智度论把它翻成八倍舍。好，八种倍舍，那这被后来被解说为是定法，好，是定的一个休息的次第。那么上次有谈到前三个嘛，前三个是在色界禅，那第四个开始大家可以很了解是空无边，第五个事无边，第六个无所有，第七个非想非想，第八个又比较特殊了，所以四五六七是无色定，是无色，因为它已经超脱色界，是无。那第八个灭受想定，它也是一种定法，那这个定法呢比较特殊，它为什么特殊？因为这个定是圣人入的定，凡夫没有办法入这个定。圣人是谁呢？通常是指三果。三果它有时候就是有对于烦恼嘛，世间的烦恼，好，它就入这种灭受想定，休息一下啊。好，所以第八个是圣人圣者的定。那第一个跟第二个哈，就是第一个比较，就是在这边文章这边列出来，或者说后来论里面列的，都是本文部分上面一五六哦，就是156页上面这八个哈。可是如果看注脚《中阿含经》，看注脚栏有一个括号二，有没有哈？括号二上次也有说到是，它只有色观色，好，是第一解脱。那上面的话是内有色想，外观色，好，有内色嘛，还有外色。那我们上次说到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是怎么样？不净，它是观不净哦，它是不净观的一种。它怎么不净观呢？当然我们知道不净观是为了要离去那个欲贪嘛，离去那个欲贪。好，它这个观不净呢，一开始内有色嘛，好，观外色。那其实在大智度论的解说是内外都观了，观内外，观内外的不净。好，观内外不净，你比较纯熟了，你就要调柔了，你那个定法比较调柔，比较自在了，你内就能够这个坏去内色想，你自己，你这个我的色，你可能可以坏去，好，坏色，坏你自己的内自身的这个色相。好，那你既然能够坏自己内色相，你就观外色哈。当然外色还是以不净为主哦哈。好，内外嘛哈。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净身作证有没有哈？它是净哦。那我们从不净转净，对不对？所以第三个是净观。那这边我们上次有提到有没有白骨流观？不净观里面也到后来，你从这个有九个想嘛，就是人死去之后，哦，他死，然后这个清淤浓难。哦，还有被吃，被野狗吃到后来剩下骨头，啊，后来烧哦，它有这样的一个序列的 九种的观法。好，那但这边他有提到一种方法，就是怎么从不净转净。那么上次有讲到说，不净它可以除去欲贪，对不对？可是它有没有后遗症？有嘛？哈，我们上次讲说，不净观会有产生后遗症。好，譬如阿含里面就有，后来很多比丘想要自杀，哎，他还是不净观嘛。因为一开始我们说两大干入门，第一个是不净观，第二个是属习观嘛。好，所以就从不净转净，好，所以转成净就是变成白骨流光，白骨流光了哈，那个剩下骨头嘛哈，好，那个骨头你就观那个白骨，很亮，哎，很亮，很光明，好，那就转成净观了。那后来也有一种说法哈，很像也有其他的禅经谈到怎么样呢？好，我这个净观是要对治不净，对不对？那你这个净观，这个净观哈，它就是观这个白骨之后，白骨流光，但是对于身体呢，它对于这个肉了哈，筋啊血了，它观到白骨流光之后，但是对于这些肉啦、筋啦、血啦，哈，他会想到说，他会感觉说，那这些我剩下白骨而已，那这些肉、血、筋这些跑哪里去了？被夜叉吃掉了。哦，我现在说的另外有些禅经的说法，好，被夜叉吃掉了。那这被夜叉吃掉之后，你就有这个夜叉嘛，哈，又会产生另外一种恐怖。好，这时候又要换了，又换所缘了。这时候换什么？换观佛，观佛像的这个清净的这个明亮啊，就转成观佛，观佛色相。好，这又是对于白骨观的另外一种对治啊。当然，就是它会产生这样的对治，就是有产生一些状况了啊，对你这个定法或者你在继续休息的过程会有些障碍产生了，所以你必须再转所缘，哦，就观佛像，观佛像好，还有佛光。好，所以这些都还是假想观嘛，哈，是假想的。好，我们上次有提到第一个跟第二个哈，可以到达初禅或二禅。那第三个的话是在四禅，好，第三个是在四禅。好，四禅之后呢，第四个就是空无边处。好，这四个哈，这四个接下来这四无色哈，我们来稍微简单说明一下。这四种无色哈，第一个是空无边，第二个是四无边嘛哈，第三个无所有。好，第四个非想，非想。好，那这个呢？这个它以什么为目标？我们说它的目标所缘了哈。好，你观什么呢？观这个无边的空间呢？好，就是空间无边的一个概念啊。好，接下来事无边，事无边是怎样呢？空无边的禅心啊。所以第一个是从无边空间，无边空间，第二个用什么做你的所缘呢？是你在观那个无边空间的那个事，哦，因为我们是去观无边的空间嘛，哈。好，接下来那个无边空间我熟练了，接下来我对这个事，我去观我这个产生的，去观无边空间的这个事。好，它的目标是无边空间的禅心。好，第下一个无所有，好，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这个空无边 禅心啊，就是上面那个禅心，它的不存在。好，接下来无所有是无所有什么？哦，这个无所有就是不存在，把你在观空无边处的这个禅心给空掉，哦，才叫无所有。哎，这边有一个心哈，空无边禅心的不存在。接下来连不存在也，连那个不存在也否定掉了哈、哦，所以就变成很微弱了哈、哦。我们用很微弱的这个想心所，微弱嘛哈、哦，所以既然它微弱，它就没有办法了哈、哦。没有办法执行这个想的动作，就是想的作用啊。好，这是这四个。好，非想非非想哈，第四个。这个非想就是说，它不是想心所了。那非非想呢？非非想两个非嘛，哈，互互得正，就是有想，它不是想心所，又不是没有想嘛，哈，不是没有想。那到底有没有想？有，很微弱，哦，所以它的微弱就变成用这个术语来说，非想非非想。好，那微弱到没办法执行想的这个作用。老师曾经提到哈，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看早期的阿含哈，比较早期的哦，大部分没有谈到这个事无设定，都只到四禅哦，譬如我要证解脱，我只要到四禅就够了，都没有提到这事无设定。那这事无设定的出现，为什么会出现？老师有提到，事实上止跟观哈，止就是修定嘛，观就是修慧嘛，止跟观、定跟慧哈，其实在早期来讲，他把它视为一体的，没有分得那么清楚。那这样说当然有证据，其实这四个就是证据。好，它的证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唯识哈，唯识在这个修行或者在唯识观进行唯识观的过程，第一个是做什么动作？好，唯识要进入这个唯识观的时候，第一个其实它是这个境，我的外境否定，对不对？否定我的外境的真实性，否定外境的真实性哦，其实就是这个。好，所以无境嘛哈，好，第一个我们用无境。静的无始了哈，换个方向好了。第二个呢，各位还记不记得我在唯识观里面，我发觉到静的不真实，可是静这个外境跟你的内心又不是全然没有关系。换句说，静跟心这两个不是截然两个实在的东西。他们又是互相依存的，所以当我观外境的不存在之后呢，我下一步我就观反观我的自心也不存在不实在，哦，好是嘛哈、哦，有没有观这个禅心？好，所以这个是了哈、哦，也不实在。好，第三个就是。境跟事嘛，哈，无所有就是所谓的境跟事具名，然后 那见跟识都具名，那其实这就见跟识都不存在啊，两个都不存在。那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空相，我外境跟我能观的外境跟我所观的这个事都不实在啊，都明处了。好，这一明处来讲，就有那个空相啊，你会有那个空相的这样的一个觉受在啊。好，接下来一个动作就是空亦复空，把这个空，把这个无所有啊，也泯除掉了，就变成啊，从唯识来讲，就是唯识的观行来讲啊，这是第四阶段啊，就是我简单说了哈，空亦复空。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我先说，其实就是如果从唯识的这个观的过程跟事无设定它的过程几乎有相对性。好，那也就是说，当我在修行这样的一个观行的时候，如果我还没有成就，如果我还没有成就就往生了怎么办？我会生到哪里？好，可能就是到这事无设去。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哈，供各位参考。所以，譬如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个字，对不对？禅，我们那个禅那哈，这个禅，一般有的把它翻成静虑，对不对？好，它既然是静虑，那静是什么？就是止，对不对？虑呢？观嘛，它是慧啊、哦，所以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啊、哦。好，一个是定，一个是慧。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以佛教修定也好哈、哦，做这些或者八倍舍这样的一个定法的修行方法。最后目的还是要以慧为主。好，这八个解脱，好，那第八个我们说过了嘛，是这个圣者的定，圣者的定。好，另外这个八解脱，如果以小圣者哈。小圣者来讲，他是我们解脱哈、哦，解脱其实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智慧哦，智慧的部分的解脱，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解脱，所以我们说慧解脱跟心解脱。好，那如果你成就这两个解脱的话，你的慧依慧得解脱，还有你的定。心啊，你的心得解脱的话，你得到这两个解脱的话，在小乘来讲就是具解脱阿罗汉嘛。这个具就是你定跟慧这两个你都能自在啊。好，这两个解脱，那有没有说我会解脱，但是我没有定法没有解脱的？有啊，会解脱阿罗汉就是。那有没有还没有成就会解脱，但是定解脱的？还没。没有嘛？哦，哎，也有了，也有。像那个三果的圣者，他有的是事实上他就具备了定法的自在，但是他慧还没有突破，哦，还没有到达顶点。好，所以一直有这两个部分哈。好，当然如果从这个次第来看的话，第八个是圣者定哈，所以以这样的次第来讲，他除了弃舍。哦，我们刚刚说背舍、弃舍、下界比较不好的，或者说比较粗糙、比较粗，哦，这样的一个，这样下界了哈，弃舍下界，然后一直往上界，然后当然到后来，到后面这个色界啦、无色界一样都要弃舍哈，我们说初三界，好，所以第八个，它还是往这个圣者。 好，156页上面这边八个解脱说完之后，下面就有三行文字哈。好，你能够成就八解脱是怎样？定力极深。好，具足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好，你具足三明六通，就是你定法也已经成就了，就一定成就这八解脱。好，那菩萨的功德，好，菩萨的功德比声闻他的功德还大。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下面就说到哈，啊，菩萨他最初发心而已哦，他是才发心而已，就比以正得定法，还有正得慧解脱的这个大罗汉还要高。好，这样就会有所怀疑哦。好，这边当然这个部分一直在谈的就是菩萨的殊胜，菩萨的殊胜。好，下面就要说明为什么初发心的菩萨他的功德就能够比阿罗汉高。好，所以下面三，所以者何？如是菩萨名少尊位不断佛种。好，他的尊贵他的功德在于说好能够继承了继承这个佛法不断佛种。好，下面的解说了，你一发心的菩萨还没有成就菩萨的根嘛，但是已经能为这个继承继绍如来的尊位，因为你是有发心而已嘛，只是发心而已。好，那因为他能继承佛的尊位，也能不断这个佛种，好，有菩萨就能够佛佛相承，甚至能够普利众生。好，就这一点来说，是八解脱阿罗汉不可及的。那另外应该下面也会提到了，就是在佛法里面常常用一个说法说，譬如这边为什么菩萨初发心就胜过大阿罗汉，还没有修正的人怎么可能胜过已经有修正的人，功德力来讲。好，那其实这有一句佛教有一句话说，叫做从果说因，从果说因，从果说因的意思就是说，好，他初发心，他只要这个初发心具足，一直存在，然后一直往前进，他终究的果位一定会成佛嘛。好，所以是从果来说因，因为他果一定殊胜，所以我说他的因也殊胜，从果说因。那这边显然是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他能以后能成佛嘛，而且能够以后能够普利众生啊，那既然是在以后就是以后的果嘛，所以我们从以后他的果来说，哦，他现在因为也是这样的殊胜。好，这是这个第六个例子了，我们前面有说到有十二个赞叹这个菩萨殊胜的。好，下面一个第七个，好，就是悟士这边，好，初心稀有，初心稀有。好，下面好，假设譬如一琉璃珠胜于水晶如须弥山，好，一个琉璃珠跟水晶像须弥山用到了水晶，那琉璃珠胜，好，菩萨也是这样，初发心便胜声闻辟支佛众。好，那显然声闻辟支佛众就像如须弥山的水晶嘛，好，菩萨他初发心就好像一个琉璃珠。好，我们看这个内文的解说。好，初心稀有嘛，好，有这样的殊胜。好，我们看157页就对这个内文做一些解释。好，譬如一琉璃珠胜于水晶如须弥山，好，下面阿罗波数字一的部分，譬如一颗小小的这个蔚蓝色，好，琉璃珠是蔚蓝色的，好，如果你捡到这个一个蔚蓝色的珠子，可能你要想一下会不会是这个琉璃珠， 好，它的价值跟妙用都胜于水晶。好，哪怕水晶大啊。好，第二个菩萨也是一样，出发心里来。好，你看下面，即使位居凡夫，好，他还是凡夫位，就胜于已经证果的二圣，而且是胜于一大群哦，哈，声闻毗湿佛众。好，下面就解释说为什么菩萨能够胜于二圣啊，胜于这声闻毗湿佛众。好，下面就有大概谈到声闻跟毗湿佛啊，声闻是大众共住。好，我们说声闻众。好，毗湿佛就说为独觉嘛，哈，独觉。那独觉的意思，直接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它就是他不需要佛说法，他自己能够觉悟，哦，自己能够觉悟。可是你如果追究哈，追究这个辟支佛，他譬如一百劫以前，哎，他的怎么修行过程，你就会知道哦，原来辟支佛他要成就之前，在前世还是要听佛说法。好，我们先看下面，再看注脚哈。好，独觉常常用一个譬喻。一个譬喻就是下面讲的菱角，菱角喻，哦，菱角喻辟支哈。那这个菱角可能的哈，当然这个菱可能是麒麟嘛哈，麒麟的角就很殊胜，很稀有了，很稀有。那另外这个菱角哦，其他也有小部哈，南传的经典就有说到什么呢？把这个菱角说成犀牛角，犀牛。好，他有提到这个如犀角，犀牛的角，然后独有醒，好，那强调是在他在独自己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好，那初发心菩萨胜过八解脱大罗汉，好，不止一个大罗汉哈，无数的二圣啊，还不及一个初发心菩萨。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说独觉哈，独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看一百，注脚一百二十，注脚一百二十。好，独觉有两种殊胜的哈，两种就是有两类的，两类的。第一类叫做步行独觉，第二类叫做菱角喻的独觉。好，有这两类。那什么是步行独觉呢？好，这一类的人他怎样，有没有第二行这边先是声闻哦，他一开始他还是声闻众哦，但是他得果的时候呢转名独觉。好，这是步行独觉的第一个说法，他一开始先是声闻，但是他没有证入，他这边没有证入这个阿罗汉，他没有证入阿罗汉。好，所以他先是声闻，他先是声闻是什么样的声闻呢？他可能是三果，可能是二果，可能是初果，也可能是怎样，在四三根位，哦，四三根位，或者说我们说顺抉择分，他之前是顺抉择分或初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在证入的时候，他是独觉身，哦，好，这是步行独觉的第一个说明。另外解释步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为什么叫步？这个步哈，其实就是所谓的步挡啊，加一个字你就大概就懂。我们说步类对不对？一类一类哈，然后它挡，既然是挡的话，就是一群嘛，一群。好，所以你看这两类，一个步行，一个菱角，对不对？菱角是都是自己一个人的，好，步行就是一群的。好，好，刚刚是步行独觉，第一个说法是说他是一开始是声闻嘛，哈。好，接下来有一说，第二个说法，对步行独觉有第二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说怎样？他先是什么？刚先是声闻，现在先是异声。一开始是凡夫了，哦，是凡夫，但是他是凡夫，他还是一样修到 声闻的顺抉择分，就是我刚刚有说到的四善根，软顶忍是第一法，就是在出果之前，出果之前的这个顺抉择分位。好，它是一生，但是这已经是内凡夫了，它虽然是凡夫，已经是内凡夫了。好，以前曾经修顺抉择分，好，今至正道得独圣名。好，所以以前是声闻，或者第二说以前是凡夫。好，这是不行独觉两个说法。下面临脚狱，临脚狱，好，必独居，他一定是一个人居住的了。好，下面呢，这个二独觉中临脚狱者，二独觉就是不行独觉跟临脚狱独觉嘛，好，这两个中临脚狱呢，这种呢要怎样？百大劫修菩提之量，好，要百劫哦，经过百劫的修这个，哦，比如37菩提分法，然后呢才能够成为临脚狱独觉。好，两列嘛，两列说完了。接下来对独觉再做一个说明，那言独觉者，什么是独觉呢？好，为现身中离禀自教，现身嘛，你现在身离去了，离就是没有嘛，离去这个禀就是领受，自教就是佛陀的教法嘛。好，现身没有领受佛陀的教法，自悟道，自己悟道。好，所以他自己能够悟道，自己能够调，不需他调，就不像这个阿罗汉，不像这个声闻众。好，这是二圣，声闻跟辟支佛。好，下面提到第八个例子，就是人天礼敬。好，人天礼敬，看本文157页中间。好，譬如 大王夫人生子之日，小王群手皆来拜谒，菩萨亦有出发心时，诸天世人皆当礼敬。好，下面一的部分就这个其他诸王，大王夫人生孩子的时候，生小王的时候了，群臣，小王群臣都有来庆贺。好，第二个啊，用菩萨来也是像上面的例子。好，菩萨出发心的时候，天世人都礼拜恭敬。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菩萨，而且未来佛。那这样的说法当然下面有提到了，那因为凡夫没有慧眼，会轻视出发心菩萨。好，所以这边特别说值得尊敬，也应该尊敬。好，注脚122也有提到这个出发心菩萨胜于一切的二圣。好，注脚122的我们看第二行的中间有没有，或者倒数第二行的中间，好，王子比喻了，经中比喻王子出生就被这个祈年的大臣所尊敬。好，那这个很显然，成佛之道这边很显然是引用宝积经这边的说法。好，狮子也一样，狮子，那其他下面157页的注脚122最下面有没有新月的为名？好，我们看158页，新月的为名就为人类所敬爱，这在下面的例子都有。好，下面我们来继续看158页，一样在注脚栏，注脚栏的一样，刚接续这个注脚的第二页。好，是出世间，不管世间出世间一切功德都有菩萨而有。好，世间善法嘛，世间就世间善法，出世间的 功德就是声闻缘觉的善法，依佛菩萨而有。好，佛功德也是依菩萨而有。好，所以从这样来说的话，不管世间二圣佛功德都因菩萨而有，所以菩萨是善法的根源。好，下面就有一个引文了，菩萨受身种种，那有时候受什么业因缘，好，因为这个业果，业果因缘生，有时候是变化生，好，在世间教化。那也说这个善法、世界法、王法、世俗法。好，下面也有提到这个你修菩萨行或者菩提心失坏的，好，有些修菩萨行暂时失败了，这叫败坏菩萨。但是败坏菩萨他也有别心，好，他怎么样呢？他治国法无有贪利，他还有以前熏习的这些善法还在，有别心，而且没有贪利。好，虽有所恼所安者多，好，有些恼害，但是他能安居乐业，能够所安的众生也比较多。好，下面治一二人以成一家。好， 这就是在解释，进一步解释有所恼所安者多了。好，你把一个恶人调治了，治理了一个恶人，好，你就会让一个家安稳。好，下面一样了，善法菩萨是一切善法的根源。好，所以大圣经里面一直是赞叹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好，它是一切法种子。好，所以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都从菩萨而来。好，接下来我们看158页最上面这个悟五。好，悟五是普利众生圣，他的殊胜是普利众生。好，经文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好，这些药草无有所属，无所分别，随病所服皆能疗治，菩萨已而所及制药无所分别，普为众生平等救护。好，先用譬喻，雪山王就是喜马拉雅山嘛，好，那这个大雪山生的这个药草不属于，无有所属，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国家。好，但是他怎样随病所服，好，都能对症下药，好，就能够疗治。好，下面二就说菩萨了，菩萨他修行所及都以智为主，以智为主。好，那一切的法门就像雪山的各种药草，好，这是以智为主嘛，好，那 这些法门就是智药，好，智药对一切人无所分别，好，就能平等救护。好，这是第九个，接下来第十个出生如来圣。好，我们刚刚一直说菩萨终究嘛，会成佛。好，如果一直往前的话，好，下面看本文，譬如月出生时众人爱敬欲于满月，如是迦摄信我于者，爱敬菩萨过于如来，所以者何？由诸菩萨生如来故。好，那这个譬喻就比较特殊哦，好，菩萨跟如来跟佛，好，那我们爱敬菩萨要胜过于如来。好，而且这个敬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敬重到极点哦。好，我们下面看一，月出生时众人爱敬欲于满月。好，那这个是印度的一个习俗了哈，它有这个初，大概有初月祭。我们看159页，有这个新月祭了。好，那爱敬这个新月，胜于十五晚的一个满月。好，这边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新月哈， 新月祭或者满月，就是印度的一个习俗。我们看注脚124，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布萨，对不对？布萨。好，那个布萨它是从这个婆罗门教了，婆罗门教来的。那新月祭或者满月祭，这个祭祖他断食啊，清净他的戒行，来隔天来这个做祭祝嘛。好，那这个布萨呢，布萨叫做优婆婆萨了，优婆婆萨。那在印度一般的宗教有这个月八十五十五嘛，我们知道他的月，他的一月，我们现在的月是他们那个两个月嘛，有没有？他们有，叫做前月跟后月，这边看啊，白月跟黑月了，就是一个月里面，它有两个，它把它分成两半了，前面那一半叫做白月，后面那个月叫做黑月啊。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不是说有六斋日，对不对？六斋日就是一月初八，对不对？初八、十五、十四、十五，然后下一个月的，就是我们说一个大月哈，有两个小月嘛哈。好，那一个小月就是十五天。好，你把这十五天前面的这个小月的三天，后面那个小月的三天一样是八、十四、十五，好，就变成八、十四、十五、二三、二四、三十，对不对？二三呢？哈，二三还有二九、三十。好，所以我们这个六斋日哈，其实也是源于印度啊，源于印度。那通常布萨哈，布萨以出家众来讲，就是说戒。哦，布萨以出家众就会有一个仪式，就是说戒。那这当然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宗教活动，所以成立这个布萨。159页我们看二的部分，好，就是迦叶信我语者，爱见菩萨过如来。好，我们这个看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二行，好，没有菩萨就没有佛，我从菩萨生，好，显示菩萨重要，而且应该受世人崇敬啊。下面第十一个譬喻，好，假设譬如愚人舍月，理是心秀啊，心素，理是心素，智者不尔，众不舍离，菩萨行者，理尽声闻。好，我们看一的下面这个段落的部分啊。好，舍弃圆满光明的月，去礼拜侍奉那些星宿哈，啊，譬如北斗星28哈，28宿。那28宿哈，在注脚126有提到了哈，这28其实应该是用我们古代哈中国的哦，大概中国的一个说法啊。它其实是应该也算是天文学哦，它是天文学，它就是看那个天空哈，天空的星座，它把它区分成28个星座，那28个星座又把它分成四组，好，所以就有下面就有东方、北方、西方、南方哈。好，那这28有东是苍龙了哈。西白虎啊，还有南朱雀、北玄武啊，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当然是从中国的一个说法。可是，你像我有看到一个资料啊，就是除了中国观星宿、观这个星宿哈，有这样的分法，印度啦、巴比伦、阿拉伯，他们也有类似这样的星宿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哈。 好，所以观这个星空啊，观这个星宿，很像比较古代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好，下面160页，好，就月亮跟这些星宿哈，月亮就是菩萨嘛，好，星宿就是声闻，好，所以不会说舍离菩萨去礼拜礼敬这些声闻。下面一个譬喻，第12个譬喻，好，声闻依止圣。好，那菩萨是声闻的依止嘛？我们看本文，假设譬如诸天吉人，诸天吉人一切世间善智为诸，好，不能令成琉璃宝珠。好，求声闻人亦复如是，一切持戒成就禅定，好，终不能得作于道场，成无上道。好，假设譬如智琉璃珠哈，能出百千无量珍宝。如是教化成就菩萨，能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宝。好，那这个第八个，我们看下面的解释，最后这个比喻。那为什么前面谈到不应礼敬声闻？好，原来声闻还是从菩萨出生啊。好，所以菩萨还是根本。好，所以大乘法是小乘法的根本。用这样来赞叹菩萨的殊胜。好，下面有谈到这个智珠了哈，智珠有三个过程，这个磨、压、穿。好，那如果是伪珠的话，怎么样也不能成琉璃宝。好，我们看161页。好，那声闻人他是出离心，他缺乏悲愿嘛，好，他是解脱自苦而已。好，所以他成就了持戒的功德、禅定，好，终究不能做道场，好，或者说菩提场，就是不能成佛了，不能成无上道。好，下面一小段哈。好，譬如智琉璃珠能出百千无量珍宝，好，教化成就菩萨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宝。好，智珠智的如果是一颗这个碧琉璃珠，好，就能显现出这个琉璃珠的妙用啊。好，那琉璃珠能够引出这个无量百千的各种珠宝了。所以你一旦有这个琉璃珠，你就不怕其他的珍宝哈找不到。似乎很像，也有一种珠哈，叫做净水珠。因为在以印度来讲哈，他们的看法是，大海里面藏有无量的珍宝、珠宝都在大海里面。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珠跟有净水的功能，就是因为水。混浊嘛，好，那你珠一放下去，这个水就澄清了，或者很安定了，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无数的宝珠，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下面的解释了，从显琉璃珠就相当于菩萨能够引出无量的二圣宝。好，这个琉璃珠我们刚前面有谈到是青色嘛，对不对？那也这个琉璃珠也有称为远山，像远山一样啊，它称为远山宝。我们看远山是不是蓝色的啊？是不是蔚蓝色的？也有说青色宝。那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哦，就是这个地势啊，就是天地势，天地势它有一个也是一样用琉璃珠做的一个。用琉璃珠做了一个重格，好，那就有一个故事了哈。有一个故事，佛有一次住在这个叫做摩鸠罗山，好，那个地方有一个山叫摩鸠罗山。好，那有一个比丘， 有一个比丘叫做那伽波罗比丘哈，好，那他也是那边的人。那佛到那边，他就当佛的侍者，当佛的侍者。你知道，当佛的侍者就是要照料佛的日常起居一切嘛哈。好，那有一次就是佛在那边，世尊在那边惊醒，惊醒。好，那天地士看到佛在惊醒，他就拿一个什么，就是我说的琉璃的一个重格，跟在地士的，跟在这个佛的后面惊醒，也跟着惊醒了。那我就在想说，那这个重格到底干什么用的？这个琉璃重格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哦，那这个琉璃重格应该是保护用嘛，哈、哦。既然佛晚间在惊醒，好、哦，他就拿一个东西在这个东西在后面跟着他哈、哦，就是让这些外界的这些鬼神不要靠近嘛，哈、哦。好，那因为那一天佛陀他惊醒很晚哦。惊醒很久，啊，惊醒很久，这个侍者嘛，哈，因为已经很晚了，侍者大概也精神不好了，想睡觉了。他就想说，哎，糟糕，佛陀还在惊醒，我还不能睡啊，那怎么办？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用当时那地方的一个习俗的一个办法。这个地方叫做鸠摩罗山了，哈。好，那个地方传说有一种鬼叫鸠摩罗鬼。如果小孩子了，哈，小孩子晚上。因为暗时妈妈号，就请这个鬼出现的话，哎，小孩子就不哭了，就有这样的方法了哈。好，那这个侍者，这个那些波罗比丘，他就想说，哎，那佛一直在惊醒，我是不是一样去变一个，去化妆成那个鸠摩罗鬼，哦，来吓佛，让佛早一点去睡觉。他就真的用这样做了哈，他去吓佛，就要去吓佛，结果他要去吓佛，马上就被那个琉璃重格，马上被关进去琉璃重格。好，那这时候这个佛陀知道嘛哈，就说好，这个鸠摩罗鬼你出来吧，嗯，结果这个那伽波罗比丘就出来了，好，那佛陀就斥责他说这个。你太愚痴了吧！你用这种方式要来吓佛，因为佛根本就没有部位嘛，佛不可能有部位嘛，所以你这个方法太笨了哈。那天地士看到这种情形，就问佛说：“哎，奇怪，这个佛弟子里面居然怎么会有这种人？”他就问佛：“好，就是说，哎，佛陀的这个正法律里面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哦一个愚痴人？”好，那佛就回答天地士说：“这个佛法里面哈，佛法家里面极大广阔，很广阔哈，各种人就都包。那但是呢，这些人哈，他们斯等人于未来世亦当得清净之法。你不要看这些人哦，这些人以后他还是会得这个清净之法。哦，所以很多故事哈，你看如果看那些。”比较早期的一些佛典故事，其实还蛮好玩、蛮亲切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哦。